很高兴今天的早上跟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。今天的题目呢是爱寻找我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话的意思呢？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，他想我来是寻找我的信仰。我不晓得是否有这样的人呢？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是想我要寻找一个信仰，有没有这些弟兄这些人？你寻找信仰的人有没有？你来到这里，举手看看，不要怕。我来这里就是要寻找一个信仰。那没有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相信我们中国人都不习惯举手的，不习惯表态的。无论是怎么样啊，你是寻找也好，你来这里要学习也好，来这里敬拜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寻找我。好像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的最后一节，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人子来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有一件事情他要做的，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呢，不单是你在寻找你的信仰，不单是你要寻找一位上帝去敬拜他，神也在寻找我们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我可以给今天的题目了，除了爱的寻找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给另外一个题目，那就是神圣的相遇。当人要寻找神，而神也寻找人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相遇点了。最怕是寻找人，神寻找人，人是寻找别的东西，那就永远遇不上了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到这里，我想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啊，有一个相遇点。所以呢，其实你可以真的默默的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帮助你来遇见他，从心灵里面来明白他，遇见他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来寻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除非你寻找我们，我们才有希望。因为假如单靠着我们这个有限的能力，有限的智慧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来了解这位永生的神。所以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个心灵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向我们讲话，求你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寻找的心。你圣经里面应许过我们说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凡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今天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些的朋友，他们在寻找这个信仰的路途中的，主啊，求你悦纳他们的心，你光照他们，你向他们的心灵显明你自己的救恩。主，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我们，随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除了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呢，我想大家再看另外一段，在你有圣经的话呢，你可以看诗篇第九十篇。诗篇第九十篇，第一到第三节。诗篇九十篇一到第三节，这里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世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这里有一句很特别的话，他你说你使人归于尘土，然后又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有两个归回。最近呢，我自己突然间有一天呢，我是看看我自己的身体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我这个身体呢，就想起这段圣经，我的身体呢，有一天呢，都要归于尘土。想起来都是有点感慨啊！我们没有人呢可以永远呢拥有我们的身体的，有一天我们身体都要归于尘土。但是呢，后面那一句就很宝贵了。后面那一句说：“你们世人要归回。”就是说，神好像是打开一扇的门，有一个地方，人是可以回到他的面前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他不要让人永远在漂浮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浮萍一样。假如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浮萍了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这是你的感觉啊。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归回啊。不过呢，很可惜呢，我们常常都不懂得那条归回的路啊。我们知道总会归回，但是归回到哪里呢？我们不知道那条路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叫寻找。我自己呢，在这个信仰的历程中呢，我很惭愧的，我基本上没有想过要寻找上帝，这个是一直都是上帝来追随着我，寻找着我啊，我大概三十几年前呢，我就曾经想过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这个归回的问题啊。我信了耶稣之后，其实我信耶稣呢，其实也是很特别啊。我刚才讲过，从来没有想过要相信耶稣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位很好的同学，他总是不放弃我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其实我们是同班的，我的老师很好，他一个个基督人同学都把他带到教会里面，都很好。但是呢，我是从小了就有一种不晓得是训练还是一种提示。我的爸爸一直都跟我说他要保护我，所以他一直都跟我说不要那么随便来相信人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我的爸爸是为了保护我，他觉得我这个太蠢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很容易受骗的，所以他就保护我。那但是呢，他不知道了，这种观念啊，是做带来我很多的困扰。这个假如鉴别那个每一个人，你都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着他的时候，是很可怕的啊。那结果呢，我是那个老师叫带我信主了，我是一直都觉得没有这么很难接受，不是说不想还难接受。不过后来那位同学呢，真是很好，他一直的追随着我。他有一天他真的教的我太多了，我不晓得在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你的朋友教的你太多了啊，应酬他来一次吧。那所以那天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呢我就说好了，我就去了哈。结果呢，我的同学呢他也很贪心，他叫了我之后呢还叫了另外一个，结果呢那一位同学呢就叫我去看电影。那你看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啊，用电影跟去教会听牧师讲道做一个选择的话呢，我当然去看电影了。所以那天呢，我就跟着我的同学呢去看电影了。不过那天是很特别，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，觉得很亏欠的那位同学，答应了他，结果呢是失约了。 我觉得很，这心里面觉得很难过，所以后来我就我心里面默默的对自己说，假如他再叫我，我就一定去，一定去。结果呢，啊，幸亏他没有丢弃我啊，他没有灰心啊，所以他就再约我。所以那次呢，我就乖乖的跟他去了啊。不过幸亏是他再约我，幸亏呢是我去了看电影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次假如我去看呢，我是给他面子，应酬应酬的去的，我不是真的要听的。但是这次就不同了，这次我是乖乖的去的，我觉得好好的，反正答应了，真的来了就好好听听啊。结果那次了，真的上帝的寻找啊，我就透过很多基督徒的生命，一个与我不同的生命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从来没有参与过的那种的群体啊，我觉得我基督教的道理在当时我都不认识很多，不过我看见他们的那种态度的时候就吸引了我啊，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就在那个时候就留在教会里面，慢慢就读圣经，慢慢参加聚会，就明白了在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是上帝的寻找，不是我懂的寻找，是他给我机会。不过呢，我的那种怀疑的天性呢，真的好像这紧紧相随啊。你知道做这个基督徒啊，其实不是信一次的，牧师讲道啊，其实常常就挑战我们的信心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当时呢，我就其实有很多挣扎，尤其是对永生这件事情，死后去哪里的这件事情呢，我是没有办法能够信得进去。不是不信，还是信不进去，有没有试过啊？我们都有这种问题存在。那个时候我信有神，我相信，我就算不是基督徒之前啊，我都相信有神。我相信人有罪，圣经讲得很对，我们人都有罪，彼此破坏，彼此伤害，自私自利，充满了诡诈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承认，我自己就好像一个烂鸡蛋，外边没有什么，但是看看里面的思想，哎呀，真是烂掉了，都知道，我信上帝听祷告，我祷告啊，上帝听，我信很多基督徒都是真诚的，他们不会骗我，我信。但是呢，这个永生我就没有办法，所以很可怕，很可怜呢。当时呢，我一方面又是基督徒，一方面又不完全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追寻，很想了解关于这个永生的事情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去过永生，也没有人去过永生回来告诉我，这没有，是我怎么办呢？不过有一天呢，我做了基督徒了，老师很乖的，每天都读圣经。有一天呢，我就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，哎呀，那张圣经实在太重要了，对我来说，当我最忧愁、最挣扎，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前走的时候呢，我就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，这里怎么说呢？这里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”我当时真的有些忧愁，这个真的信不进去哈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这个我就是耶稣哈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不用欺骗你们，在我的父家里有住处，假如没有，我就告诉你们没有，我不需要骗你们啊。然后呢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 这段圣经呢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当我要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，上帝不是给我一个看看那个永生的情况，上帝给我看见他的应许，信我，我答应了你，我必定为你预备地方，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所以那天我坐在那里 打开这段圣经的时候了，就好像上帝亲自的对我的应许。所以那天我就对自己说，到我临终之前，要离开这个大千的世界之前呢，我都要翻开这段圣经来读。我希望我的家人记得为我读这段圣经。这是应许，不是你了解了多少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告诉你，你们归回有一个地方，你离开这个城市，你的身体归于尘土之后，你有个去的地方，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。这是我曾经处理过的。除了这段圣经呢，我 在那段时间呢，我也感谢神，他不但满足了我的信心，他也满足了我的理性啊。你知道人是有多方面的啊，有信的信心，有也有理性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看了一段的文章，对我也很有帮助。那段文章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啊。我不晓得你们心里面有没有永恒啊，每个人都有的啊。你想到为什么会死后到哪里呢？那就是永恒的观念呢啊。你想到不晓得你们年纪大的人呢，大概会有这种想法哈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就是好像我的年纪的就常常说了。这是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为什么只是近黄昏呢？是因为有一种永恒的渴慕。假如不是只是近黄昏就好了，假如黄昏之后更有美好的那种生命就更好了。这是心灵的渴望。好像爱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爱我们心灵的空处所需要的东西，我们需要亲人的爱，需要朋友的关心等等。但是爱是好与不好呢，不在于它有跟没有，是在于它变与不变，永恒或者暂时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心里面，你不会单单渴慕一种爱，你会渴慕一种不改变的爱，一种永恒的爱。所以我们祝福别人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呢？祝你们永远相爱，因为永远才是好的。什么是永远呢？永恒，这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。就是因为这种永恒的观念呢，我们才会寻找上帝的，否则我们不会。就是永恒的观念呢，我们才会想到要小心，我们注意将来的审判啊，将来死后的情况啊。这种永恒的观念呢，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在那篇文章里面呢，是讲到什么？神的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呢，一定也把永恒赐给我们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他为一个飞鸟来创造一个翅膀，他一定也会为那个飞鸟呢创造一个广阔的天空。我觉得对啊，神不会直接创造一个翅膀而不给他一个天空的，不会的。神创造条鱼，它可以在水里面来生活，它一定会为它创造个大海洋。神的创造了什么，它一定配合来赐给它什么。它不会创造我们懂得有恶的那种本能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恶的本能的啊，肚子饿了我们才会懂得吃啊，否则我们就吃不下了，我们就不会想吃的，我们就没有营养，就活不下去了。有没有见过一些厌食症的人呢？就不喜欢吃东西的人呢？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他创造我们的生命是有一种吃东西的能力，我们的口、我们的牙齿、我们的舌头、 我们的胃角等等，都是消化的系统等等，都是他的创造，让我们可以吸收东西，吸收营养。那同时他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美味的东西，我们的舌头啊，有甜酸苦辣等等的味觉，他也创造不同味道的东西。我们眼睛也是，我们眼睛看到很多的色彩，他也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缤纷的世界，是不是都很容易了解的？所以我感谢主，当我愿意稍微寻求，不放弃去了解寻求的时候，他就让我能够看见，能满足了我的寻求，我就在那个地方跟他有一个相遇点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把一个观念呢来放在大家的心里面，不单我们寻找他，他也来寻找我们。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的圣经，就是那个撒该的那段圣经，再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。那段圣经呢，也是讲到撒该那个税吏长，一个财主。他就要看看耶稣。假如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，就看到了他要看看耶稣，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不过呢，人很多，当时人很多他自己的个子也矮也矮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看到耶稣。虽然他寻找，他走去看耶稣，他有这个动机，但他很有限，他有自己的限制。一种限制是他自己的，他生下来不是他的过错，是他生下来就是矮你不能把他拉高的拉不高的，他是矮，这生下来的他的限制。最糟糕的就是呢，当时很多人拥挤着了，他不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人呢，你看见一个财主，看见一个税吏长那个长很重要长这个税吏长，但是呢，我们通常都会让路嘛这大人物嘛，但是很可惜了，当时的人不但不让路是看他不存在的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当时税吏长呢，这是出卖自己的民族的人当时他是为罗马政府来收犹太人的税，来交给罗马政府的所以这我们说我们华人的这个汉人汉奸他是犹奸，犹太人他是属于这种人，所以呢，人家看见他就鄙视他的，就是不会让路给他的，所以增加了一种寻找的困难那在当时呢，他是有，但是呢，你发觉了后来他就不放弃。他不放弃人挡住，但是还有棵树有棵树叫双树，所以有人这样说，每一个寻找的愿意寻找神的人呢，在他旁边都有棵桑树的那他就跑上去，结果呢，他就看到了看到。那然后呢，你会发觉当他看到的时候，你在上面看到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？除非耶稣也看到他才有用，是不是那才算是遇上了所以呢，在当时的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时耶稣走到那里的时候，就抬头看他，而且叫他的名字撒该下来这样的情况呢，所以撒该呢，终于就寻到他要寻找的耶稣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发觉一件事情，当人愿意寻找神的时候，神也会给他机会，耶稣也会抬头来看他，就好像我刚才的经历一样的，当我愿意来追寻的时候，上帝也来让我们寻见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经验。在神的事情我们 不完全知道，但是呢，他要我们知道的都记在圣经里面了，也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。所以在罗马书，假如你是基督徒很久了，你一定读过这段圣经。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，他里怎么说呢？假如有圣经也可以看看哈，这个很好的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意思呢，有些事情呢，人根本没有能力来知道。不过呢，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地方？神不要跟我们捉迷藏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他有一个旨意，就是要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，很清楚。他说显明在人心里，有没有神呢？有，因为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有神的观念。有人说每一本的不同民族的字典里面，不同文字的字典里面，都一定有一个字就是神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在动物界里面啊，只有人懂得去拜神的，有一套的仪式，有一套的方法，会唱歌，会敬拜，会跪下来，会祷告，敬拜神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。不管你拜什么神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拜神的天性，有一个寻求神的天性。我不是基督徒以前，我都会跟妈妈家人去庙去拜神的，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天性。你没有看见那个猫在拜神吧？假如你看见的话呢，它可能是天才猫，它可能是怪猫，也可能是妖怪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但人不同的，人敬拜神，那种敬虔祷告敬拜神，谦卑的跪在神面前，那一种的态度是很可爱的，很自然的，很好的，很美的。因为这是他的天性的流露，神把这个神的事情呢显明在人的心里面。所以你看看你的内心，你就知道有神了，因为神已经显明了。那另外呢，在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也是一个显明，上帝透过各样的东西来寻找我们。你知道寻人呢、寻找啊，是有不同的方法的。有些人呢是到处去找啊，到处去敲门，这是一种方法。但是有种人呢，他到处去张贴的告示，我要找这个人，我要找这个狗，我要找个猫。你会发觉呢，放在树上也有啊，有些呢放在报纸上，是不是啊？有些放在电视上。假如你发觉了有一个人，你失散很久了。有一天你开车经过一条公路，看见那个大的广告，他要寻找某某人，哇，你觉得太好了，我太有价值了，那个人为了找我了，用了那么多的方法。这个寻找有不同的方法。那神要寻找人，吸引人那个注意，让人可以寻找他，他不单把他自己显明在人心里，他也显明在这个大自然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所造之物，就晓得有神的同在，而且这位神是为创造万物的主宰。 你看着那个定律，你就知道那位上帝是有非常的能力的，不像我们所想的那种偶像的，不是，偶像是我们做的，但是上帝是做我们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的苦心啊，他的苦心，这是要不断的来寻找我们啊。我觉得呢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我都很想你注意这一个意义。上帝不断的要寻找我们，用各种的方法做了很多事情，为了寻找，寻找为了什么？寻找是为了重建一个关系。好像他的那个父母的孩子失散了，他要跟他的孩子重建一个关系。好像夫妻有时候在战乱的时候也会失散的啊，那个寻找是为了重建一个关系。信耶稣做个基督徒，不单单说我进入一个宗教了，不是，你做基督徒不是你进到个宗教里面，我选择了这个宗教，不是。做基督徒是来跟上帝，就是创造我的那位上帝，创造天地万物给我享用的那位上帝，来重新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了？他说凡借贷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他一个权柄，一个 privilege， 一个权柄来做什么？做上帝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。你会发觉圣经里面不断有这种的启示。那个浪子回头了，浪子回头，他说我不配，我不配做儿子了，我只配做个雇工，我有个地方睡就好了。他打算这样跟他的爸爸说，我做雇工好了，我不配。但是当他回头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的爸爸是不是当他是雇工呢？不是。他的爸爸怎么说啊？他怎么做啊？相离还远就去抱住他。抱住是什么意思？抱住就是关系嘛，是不是？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，把袍子给他穿上，把鞋子给他穿上，还有宰了上好的牛羊，要跟他坐在那里吃吃喝，我们要快乐快乐。这是上帝对人的一种心意。也许我应该对基督徒讲几句话。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一个儿女呢？有儿女的依靠了，有儿女的那种信任呢，那种亲密的关系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一点。假如你是一个寻找信仰的人，我也想跟你说，上帝在等待着跟你建立一个儿女父亲的关系，这是很美的事情。关系的重建是很美的事情。我记得我有一位同学，我们带他信主的，其实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第一次他去了教会，他决志信了耶稣之后，有人叫他祷告，叫他说天父等等等等啊，他称天上的父为父。所以他就学习，就那天他就跪下来，回到家中他就跪下来，他真是学习来祷告。他说天父啊，然后就祷告了。他说当他第一次来称呼那个天父的时候，他说他竟然哭了。为什么他会哭呢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孤女，他生下来之后从来没有机会叫过一个人做爸爸， 没有机会，别人有他没有，所以他的信仰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。哦，原来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，这位上帝竟然愿意做我的天父，让我可以来称呼他为父，这是太美好了。他现在已经做了传道人了。我自己呢，年幼的时候没有心读书，我16岁才信耶稣，那从小了我就没有心读书，我很喜欢读钱，我的读钱是遗传的，我爸爸喜欢读钱，他把整个店都输光了，我常常对人说了，我不懂得走路的时候了，我周围这都是鞋子，穿的鞋子，但是当我懂得走路的时候了，那个鞋子都没有了，我都没有鞋子穿来走路的，很可怕。赌啊，赌博啊，真是很累人的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学了赌博。我的人生其实是很前面那段时间呢，其实是很悲哀的。那就算我信了耶稣之后了，我也觉得有点彷徨，有种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的那种感觉。你要追已经追不上了，那前路茫茫。你那个时候我还很努力啊，晚上练书啊，我的中学是晚上练的哈。但是当时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就很喜欢唱一首歌，一首诗。这首诗的其中一句是这样讲唱的：天父是否仍然看顾？有没有唱过呢？天父是否仍然看顾？当我唱的时候就很安慰，我知道这位天父他会看顾，所以我不但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，我也把我的人生来交托给他，让他来带领我整个人生。转眼几十年了，这位主他是用厚恩待我的主，我觉得他寻找我们不是单单要我们信他，我们因为上帝要我们信他就太霸道了，太霸道了，不信他就下地狱，信他就上天堂，听起来就好霸道。不是，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传福音要讲得清楚一点，我们的上帝本来就是我们的父，你不有两个父，那种关系是很独一的，很亲密的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他想跟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这是他透过各样的方法所做的一件事情。但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不仅仅上帝把他显在我心里，也不仅仅上帝借着世界的万物来寻找我们。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讲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了肉身，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，就好像刚才所读的圣经，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你有没有读过圣经？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”是啊。有谁真的见过神？我们也没有资格见到上帝。有人这样说：神，你给我看看我就信了。你们觉得这句话太愚昧了？假如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，有一个穿白衣的人坐在你床前，你知道他是神吗？你有这种力量智慧来判断他，知道他是神吗？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力量。不是，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神，但是他来到世界让我们认识他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人跟一个鸟是两个世界的不同的动物， 我们不是了，我们根本不会了解了的生活，他的情况。我们不要讲了了了，讲狗吧。我家里养个小狗，是蛮懂人性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沟通还是不够完全啊。这个认为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世界，狗跟人根本不能够很畅顺的沟通，已经比较好一点了，但是不会的。那上帝跟人呢，更加了，好像蚂蚁跟一个，这根本是不可以比啊。但是呢，上帝来成为人就不同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到，耶稣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借着神怀里的独生子啊，耶稣来到世界，我们就晓得，在罗马书也是这样讲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按着日期，耶稣基督就按着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显明了。就说神一直到显明他自己，透过各种的办法显明他自己，我们内心的世界的创造的耶稣基督的爱来显明他自己，为了什么？再说为了一个关系，一个爱的关系。今天你怎么来回应？那最后呢，我讲一个关于我家里的一个小故事，也讲一个个人的感想。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啊，大的今年呢已经34岁了啊，小的也31岁了啊。不过呢，他们连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孩子啊，我们都还爱我们的孩子。我尤其是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呢，因为我是移民啊，我在美国没有什么亲人啊。那我太太也在医院里面生孩子嘛，是跟我的大儿子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我那天知道我的大儿子出生了，你知道我高兴的多高兴啊！我一个人走去聚牛扒，信主，真是太高兴了，初为人父，生了个孩子。那然后呢，从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呢，我都很爱他啊，照顾他。我还记得我们来过来这边坐船的人，他要装将要出生的之前呢，有人送我们一个小床，旧的小床，我还记得我到处去跑买东西，去把那个旧的床呢装扮的好像按我所能的装扮的最好，来欢迎这个小生命。然后呢，慢慢长大，他上学的时候，我最享受的一段时间呢，就是拉着他的小手走去学校啊，跟他谈谈话这样啊。然后他都在我心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到慢慢读念初中的时候，我也照常开车送他去上学。不过呢，有一次有他的情形很特别，每次到学校还没有到学校门口呢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要下车了。”我说：“还没有到啊。”他说：“就在那里。”我不晓得为什么，他就是要早点下去。哎呀，我说为什么这样的呢？好像那个我的爱心他都没有办法了解啊。好像我以为，这时候我以为是不是我的车太旧了，比不上你的同学，要想了很多啊。那其实可能不是啊。那后来呢，到再大一点呢，他又说 ：“Daddy， 我要到Los Angeles 去西岸去念大学。”我说：“人家从那边念大学来过来纽约很多好学校啊，你为什么要跑到那边来念大学？”哎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会不会他要飞了哈、啊？觉得家里不够温暖了、啊，飞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不是单单他。 所以呢，在这种的情况里面，我们就觉得哎，总是不了解。不过不是他这个不是坏孩子啊，不是坏孩子，是很好的。他今天已经在 JetBlue 工作，他帮我很多，因为我他在 JetBlue 工作了，这个 Airline 呢，我坐飞机是不用钱的啊，国内是不用钱的。他总是把我安排的最好啊，怎么来按我定位置啊，怎么都很好。不过就是有这种要越来越远的那种倾向，在我越来越远。但是有一天，我是在我去外面讲道，去别州讲道。那个时候他刚读大学啊，后来他没有到 Los Angeles， 后来他去了 Binghamton 去练也不错了，四个小时啊，这是他还是去了一个这样的地方。那天呢，我去了外面讲到我的太太师母呢，就负责就他，我师母也不懂开车啊，所以就带他去坐这个大的 bus 去学校。那天我还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太太就跟我说，她说 Spencer， 我的大儿子叫 Spencer， 她说 Spencer 今天。他抱着我，我们家里很少这样的，他说拥抱着我，他意思就是说当那个我的大儿子把上去车子放下行李之后呢，又再下车，就是拥抱着他的妈妈。我听到的时候我的感觉都是很甜很好，虽然不是拥抱着我，但是我觉得很甜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终于懂得拥抱了，这个孩子呢终于觉得家里是好了啊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关系啊，这种关系。那我就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今天我尽我所能的啊，把一件事情告诉大家，上帝一直在寻找我们，目的是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。那今天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值得我们来拥抱的。假如你是基督徒，我希望你们真是百分之百的来做一个基督徒，百分之百的拥抱这个信仰。上帝把他的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都给我们，他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来回转，来拥抱我们。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两个都拥抱，真的真诚的拥抱，这才是一个最美的事情。单单上帝来追随着我，追随着我们，这个不够好。在那个时候，什么时候，当你都回转了，懂得去拥抱这位上帝，这就是最美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基督徒，在你有生之年，在你的信仰的生活上，学习去拥抱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不晓得有多少的朋友，今天上帝对你讲话，你明白了这个信仰。我也希望你学习，我不敢叫你拥抱这个信仰，我觉得最少你可以做个立志，说上帝啊，我愿意走前一步，我愿意校正我的方向，去学习，去认识你。我不晓得你是否愿意来做这些决定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有两个问题，我想问大家的。当大家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不晓得今天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来向你讲话，你心里面有点的感动，觉得对啊，我既然是做个基督徒，我就应该做个百分之百的基督徒，我应该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信仰，好好的做基督徒。假如你愿意这样来立志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位上轻轻举起你的手，说是的，我愿意来做这样的基督徒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 看到了，举了可以放下来。在我们当中，有没有一两位、两三位，你从来没有做过基督徒，甚至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道，但今天你愿意说，好，我愿意校正我的方向，我愿意在这个追寻信仰的路上走前一步，来认识这位上帝，这位愿意爱我，跟我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上帝。假如你是这样的朋友，你也可以轻轻地举起你的手说，神啊，我愿意走前面一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看到了，看到，看到，感谢主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说，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开始，我愿意更多的来认识这个信仰，直到有一天我也可以拥抱这个信仰。我再多问一次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愿意走前这一步了？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，作为一个表示，神看见他会接纳你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？好，再放下，举了可以放下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来顾念我们，你愿意用各种的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来引导我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刚才举起他们的手立一个新的志向，好好的来拥抱这个信仰的主，求你悦纳他们，求你引导他们，求你在他们的心中光照他们，就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更认识你，以及他们更能够真真正正的来拥抱这个信仰。主啊，提交他们当做的事，也亲自的与他们同行，建立他们，好像你建立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，你用你的话语，用你个人的方法，叫他们更加的成长，更加的成熟。我们为那些愿意走出他人生的一步，愿意来追寻你、认识你的，主啊，也求你自己抬起你的头，好像你呼召他、照顾他、祝福他，好像你照顾撒该一样，就让他或者我们在里面有这样新的每一位的朋友们，主啊，都愿你这样来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在他们人生的路上清清楚楚的遇见你，以至到能够跟随你。主，今天每一个的立志，无论是有举手的或者从心里面的投靠的，主都愿你来悦纳，愿你祝福他们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